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您最近才从悉尼回到墨尔本，这一路还比较顺利吗？
这一路其实非常非常顺利。其实是这样，我们从悉尼到墨尔本回来之前呢，就看到新闻上面有各种各样关于维州人一定要被召集回维州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包括说那个1月1号晚上11:59以后州境就要封锁之类的，当时是有一些顾虑的。但是因为我第一时间查了一下那个维州政府关于这隔离各方面政策的官网，然后确定了一下我们应该去采取的措施和配合的这些步骤，我们就很放心的在悉尼接着度假了。因为呢我在悉尼生活了将近9年时间，也是因为去年的疫情阶段呢，从3月开始到11月底，我们都是在墨尔本处于这样一个封城的阶段，那一直也是没有回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从 Service Victoria 官网的要求来看呢，首先是维州的居民是可以申请一个许可证的，也就是一个 entry permit。那么这个许可证呢，跟几个月前新州政府的许可证有一些不同啊。新州政府之前那个许可证，即使是在维州 stage four 的时候，新州居民也是可以往返新州和维州的。那么当时的那个许可证，它是自动生成了一个二维码，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些追溯的这个功能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 entry permit 其实就是在官网上回答几个问题，首先你的姓名、年龄、地址，还有就是你要往返维州和新州之间的一个原因，就是选好之后呢，基本上就生成了一张 PDF 格式的文件。那拿着这张文件呢，就可以作为你的通行证了。其实从开始整个全过程是没有太多的障碍的。那么我们就是按照情况如实填写了这个 entry permit 之后呢，那这个 permit 是它可以有效14天，也就是说，假如说你16号要回到墨尔本，其实6号的时候就可以申请，或甚至更早，就是14天内它都是有效的。因为我们是选择开车回到墨尔本，那么这一路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密集人群的接触。那这样一来了，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要等到回维州以后再做这个核酸检测，因为如果回来想要配合一个自我隔离的话，那做核酸检测它其实还是要出门，然后再有2次、3次的接触。
对，
那么我们就在从新州回到维州之前呢，就做了一个核酸检测。其实这里呢，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核酸检测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比我们想象起来的容易得多。你就是在比如说新南威尔士州的官网上去搜索那个 COVID test 这个地址哈，你输入你的邮编呢，就会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核酸检测的中心，它里面可以筛查，比如说哪些是不需要预约的，哪些还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就选了不需要预约，而且是免费，而且是离家特别近的，也就是在我新州住处的家门口1公里的地方，有好几个核酸检测的中心。而且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是开车直接 drive through 的，它不用下车。然后在车上呢就填一张表格，然后有工作人员会透过车窗给你进行检测。结束这个检测的时候，基本上也就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车开走，根本不用下车的。那么到4小时左右的时候呢，手机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结果，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其实我们当时从新州到维州，在乌东嘎的那个路段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警察，我们停下，然后跟警察先问有没有那个许可证，就是 entry permit， 给他看了之后，他就问，哎，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啊，我们就说老师。然后警察就后来问我们，那你们有没有核酸检测的结果？哎，正好就是我们有所准备嘛，就给他看了结果，所以就非常顺利的一路通畅，而且路上的车也不算很多。那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放心的一个态度吧，因为我们回来的是那天呢，好像是新州是0例，维州是1例，但是境外输入的。
所以这一路都还挺通畅。那来到墨尔本之后呢，您这边是不是这种隔离的流程跟我们所理解的也不太一样？
隔离是这样，官网上他所写到的是讲 self-isolation，
嗯、
并没有说是 hotel quarantine， 所以我们因为一路开车回来，也没有任何人会强制把你强行拉到某一个地方，我们就是回到家，然后很自觉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self-isolation。 那么 Service Victoria 的官网上面呢，它对于 self-isolation 的这个定义，它其实它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你在保证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衣食住行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出门，但是需要佩戴口罩，也就是说你戴着口罩去买东西，戴着口罩去做核酸检测，戴着口罩去拿外卖，整个这些包括在出门锻炼，这一些都属于 self-isolation 的一个范围之内，并不是说隔离就是要全程的在酒店里面有人监护然后不能出门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您这边还会有比如说政府的一些 tracking 的流程吗？他们会不时的来跟您这边联系，确保您有遵守这些规定吗？在隔离的时候？
嗯，到目前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
嗯，主要靠自觉了其实。
对。
嗯嗯，我们知道您这次去悉尼，因为您长期居住在悉尼，还有一些是业务上的原因，因为您其实是杜佳英芭蕾舞大师班的运营总监，在之前跟您聊天的过程中，您也提到就有可能会在悉尼去发展实体的业务。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啊，您去悉尼这样去勘察场地，去寻找场地等等，会遇到一定的限制吗？还是说其实并没有？
哦，没有任何的限制。
嗯，
现在其实我觉得可能属于一个疫情的反弹阶段嘛。
嗯，
其实在我们去年年底圣诞节前要回到悉尼的时候，当时是没有疫情的，我们是刚刚到悉尼的第一天突然有了那个北海滩的28例，
嗯，
才开始有了这一波反弹。在此之前其实是已经就是大家比较风平浪静，然后不管是悉尼还是墨尔本早就已经 back to normal， 因为墨尔本是在11月23号以后的情况就非常稳定，然后我们也回到了教室，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舞蹈培训呢，从3月24号到11月23号整整的9个月期间呢是在上网课，那么11月23号以后就回到了教室，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孩子们的情绪还是家长的态度都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在这个实际的操作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市场的反弹。那么这个时候回到悉尼呢，我们也发现就是悉尼虽然那一天有了28例，但是整个悉尼的经济的繁荣性和大家的精神面貌完全没有说是那种真正疫情封锁期间的状态，其实都是在遵守政府规定的前提之下呢，然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像这些大型的购物中心，包括 Costco 这样的一些购物场所，我们看到大家在今年或者圣诞之前购物的这个过程中呢，整个场地场所它是没有限制人数的，
嗯，
所以说看到各方面都是一片繁荣和祥和的景象。但是这段时间呢，也政府当然是对北海滩和疫情重点地区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及时和有效的防控，所以这些天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